各位主日平安。在听到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感谢神借着主耶稣的救赎赐给我们新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不但摆脱黑暗势力的辖制，离开老的生活，也能够过一个崭新的不一样的人生。神的作为实在是奇妙，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是借着圣经，神把从天上来的启示传递给我们。求神让我们都有一颗乐意追求真理的心，聆听真理的教导，理解真理的奥秘，也照着真理而行，容神一人。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重生。很多人理解重生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东西死了，然后又活过来了。西方神话当中有被称为菲尼克斯的不死鸟浴火重生的故事，中国也有凤凰涅槃的传奇。这些比喻都寄托了人们对生命顽强不屈的追求，人都不想死，都有永生的盼望。但永生这个只是在世界上的传说和想象，真正的永生只能从天上来。在圣经当中有一段关于重生的教导记载在了约翰福音3:1-21，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一遍了，现在呢我们再读一遍啊，慢一点读，一边读一边体会神的话。约翰福音3:1-21，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段经文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我们今天不花时间一一解释，我们的信息集中在重生这个主题。如果大家对这段圣经感兴趣，欢迎参加周五晚上在我家的团契聚会。现在我们正在学约翰福音啊，刚刚开始学。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你要想进天堂就必须经历重生，而重生跟圣灵的工作有关。面对尼哥底母的困惑，耶稣告诉他，只有他才有资格讲天上的事。这里他用我们表示自己是跟天父上帝在一起，他用人子称呼自己，特别用来形容自己跟天父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子，本来是在天上，现在暂时来到世间，而他降世为人是因为天父爱世人，特意差遣他到世间来，为要把人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用比喻提到了将来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不信他的人必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受审判沉沦。耶稣就是真光，他来到世界上为要驱散黑暗，让那些追求光明接受真理的人得拯救，同时对那些喜欢活在黑暗当中一心作恶的人也成为了审判。这些人因为耶稣将他们的恶行揭发出来而恨恶他，拒绝接受他，最终无法进入天堂，他们都是没有重生的人。从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必定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基督徒必定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这个词儿在希腊圣经原文里包含着再次生出和从上面生两个意思，使徒约翰用这个词呢，实际他是想同时保留两种含义，但是因为中文圣经无法同时译出这两个意思，就翻译成了重生，好像只是再次生出来一样。那么从上而生就是从天上，从神那里生出来的，重生就是神赋予了我们新的属灵生命，让我们再次被生了一次。尼哥底母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晚上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来找耶稣，他希望得到生命的更新和转变。那么一个人为什么需要重生呢？使徒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还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一个人只有重生，心灵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才会有神的心思性情，才会顺服神的旨意。重生是一个由里及外的改变，是一个全人的改变。就像以西结书里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的灵指的就是圣灵，是圣灵成就了重生。可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常有基督徒给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么说，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重生了。他们的理解是重生是在信主得救之后。遗憾的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之所以有人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是在人表示信主之后才看见了重生的表现。比如这个人信主以后开始喜爱神的话了，开始转离罪恶了，开始学习爱人了。但其实重生本身并不是我们能够直接看见或者感知到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在希伯来语还是希腊语里面都是跟圣灵同一个字。风的走向其实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只有出现了一些可以觉察到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看到旗帜飘起来或者灰尘扬起来，才能感知到一些。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看到的一些表现其实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因此重生是一件隐秘的事情，是不容易觉察到的。其实重生是发生在具有得救的信心之前。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5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里为什么要把水和圣灵放在一起讲呢？简单地说，大致有四种解释。一，指的是施洗约翰所施的水礼和耶稣以及圣灵所施的洗礼。如果人要进入神的国，就必须悔改，接受约翰以水所施的洗礼，以及耶稣用圣灵所施的洗礼。第二种解释指基督徒受洗时候的这个水礼和灵礼的重生。初期教会将基督徒这个洗礼啊跟接受圣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家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这样的，你信耶稣马上就受洗，然后就圣灵内住了，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要加了一个觉知的环节。第三种解释指的是肉身的出生和灵里的重生。从水而生是比喻从母胎天然生出来，水呢也可以指羊水或者是精液。耶稣的意思是，如果要进入神的国，灵性必须要生出来，就像是肉体出生一样，既要从水出生，也要从圣灵出生。第四种解释是用两种比喻，都指灵里的重生。约翰福音当中经常用水来比喻圣灵，旧约里面一些经文也是这样，所以水和圣灵实际是用两个不同的字表示同一种东西。进神的国意思就是成为基督徒，但是进神国之前必须先从圣灵而生，圣灵改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才能够相信耶稣。也就是说，神先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才能被主吸引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还讲过这么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叫吕底亚，听见了福音，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然后她和她一家的人就都受了洗。这是在使徒行传16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4里也讲，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就是没有圣灵的人，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根本就不明白跟圣灵有关的事儿。是天父上帝先赐给我们圣灵，我们才能明白属灵的事。在属灵上，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本来是处于死亡的状态，根本无法靠自己向神做出任何的回应。唯一能被拯救的方法，就是由神赐给我们内在的新生命，而这是由圣灵成就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父神赐下圣灵也是恩典的一部分。如果圣灵不先工作，我们就不可能相信耶稣，所以先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可能由于他内在的工作来相信耶稣。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是在相信耶稣之前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重生了之后才会相信耶稣，而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所以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因此重生是基督徒具有得救的信心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是，两者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以至于我们常常以为他们是同时发生的。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作家 C.S. 路易斯谈到他自己归主的情景时说，我十分清楚我信主的最后一步是如何踏上去的，但我却几乎不知道我是如何踏上去的。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有人带我去动物园玩。在我们出发的时候，我还没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当我到达动物园的时候，我就信了。然而在去动物园的路上，我并没有思考什么，也没有经历什么情绪上的波动。重生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请这里的基督徒们都回忆一下，当你归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这是第一点，一个基督徒必定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基督徒必定是一个重生的人。其次，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也就是在重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不具有主动性，那全然是神的工作。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里提到耶稣的信徒时，约翰这么讲，我们一起来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神的儿女就是从神生的人，而我们自己的意志是不能带来这种出生的。这也表明我们在重生当中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圣经告诉我们，重生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没有先决条件的。如果那样，基督耶稣就不会留给我们大使命了告诉我们要传福音。重生跟神的道有关，重生跟福音有关。彼得前书一章我们读二十三、二十五节，再读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谁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呢？耶稣基督。耶稣的门徒们从主耶稣那里听到了福音，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是每个门徒头一次听到福音就都马上相信了呢？不是。实际情况是，主耶稣不断地向每个人传道，并且用各种方法，用比喻呀，施行神迹奇事啊。终于有了一次，某个人听到神的道以后，他经历了重生，然后他相信了耶稣。那么是哪一次神的道这个信息使人重生的呢？那一次的传道，神学家们称之为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传神的道就像是呼召人归主，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人的心里产生了果效，就发生了重生。上面两节经文暗示神重生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借着有效呼召 对我们说话的同一个时刻。由此我们也可以说，重生是一件瞬间发生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记载了神引导使徒彼得到一位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家里给他们全家传福音的事情。在这是在第十章44节说，彼得还在讲话的时候，还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一切听到人的身上。这里证明了神的有效呼召和重生是同时发生的。重生不仅仅是发生在一瞬间，它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只发生一次。那一次那个时刻之前的一秒钟，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而那一刻之后的一秒钟，我们就得着新的属灵生命了。但是我们未必知道那个瞬间的改变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比如说我们听到可能是在一个月以前，然后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什么感觉，但是一个月之后的某个晚上，道的内容突然触动了我们的心，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了。很多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对福音信息耳闻目染，他们虽然对圣经知识了如指掌，对教会的仪式也非常熟悉，但却一直都不信耶稣，没有神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他们经历了重生，经历了生命的转变，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重生经历可能不是一个戏剧化的过程，他们可能也没有强烈的感受，但他们仍然会有一个瞬间的改变。那个时候神借着圣灵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使他们内在的属灵生命苏醒了，而这种改变随着时间的延续使他们的行事为人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并且越来越明显。台湾的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少恩现在已经60多岁了，他在那里忠心服侍神已经30多年了。他出生于牧师家庭，但是直到他28岁的时候才真正经历生命的改变。寇少恩的父亲叫寇世远，是上个世纪下半叶在台湾著名的传道人啊。一提寇世远，在台湾的基督徒耳朵里是如雷贯耳。据说当时台湾有两个最著名的传道人，叫南刘北寇，那刘叫刘东坤，寇就是寇世远。寇世远曾经给蒋介石和宋美龄讲过道，他创立了基督之家并担任监督，在台湾和美国都有会堂。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长大，寇少恩却长期的远离神。他熟悉教会的建筑物和聚会的内容程序，参加敬拜，参加唱诗，参加主日学，但却觉得有没有神跟自己没关系。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巧听话整洁的孩子，对教会里犯罪的信徒深恶痛绝。他小的时候教会里有一对人有一对夫妻在人前都非常的恩爱，大家都很羡慕他们。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离婚了，因为丈夫有了外遇，并且已经隐瞒了10几年。寇少恩觉得自己被骗了，他气得不得了。那个犯罪的弟兄其实对他很好，经常给他买一些礼物，买一些衣服啊，新的玩具呀、当时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但是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呢，他就把那个人送他的这些礼物都拿到教会，特意当着那个人的面把礼物都丢进了垃圾桶，还瞪了他一眼才离开。他讨厌那个人的败坏和虚伪。当他越来越大，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他想当节目主持人，当新闻主播，他想在大学教书，然后他就不断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但是却离神越来越远。在他28岁那一年，他谈了16年恋爱的女朋友嫁给了别人，他感到巨大的失落。为了治疗心灵的创伤，他没有抵挡住诱惑，犯了淫乱罪。他很熟悉圣经，他从小就读圣经，特别熟悉约翰福音8章 3-11节里面讲到的一个淫乱的妇人，耶稣释放了一个行淫的女人。在她犯淫乱罪之前，寇少恩一直都觉得圣经当中那个淫妇是活该，她自己不需要耶稣的赦免。但是这个时候，她第一次体会到了那个女人的软弱，她第一次体会到了那个女人的恐惧，她怕自己的丑事败露，害怕自己会身败名裂。高山终于开始寻求神的帮助了。很多次当他半夜从那个女朋友的家里出来回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他都跟主祷告，他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神，求你给我一个恩典，让我现在就出车祸死掉。我不敢自杀，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怜悯我，就干脆让我死，这件事就不会东窗事发了，我就带着这一切进棺材。但是车祸并没有发生，主每次都让他平平安地回到家里。终于有一天，他跪在自己家中的客厅里跟主祷告，他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的，我求你做一件事，你不要只是赦免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力量，让我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马上他的意念当中就出现了一句他很熟悉的圣经经文，诗篇130篇3-4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他的心情马上豁然开朗，明白主会救拔他，带领他脱离罪恶。那一天是他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他的生命经历了翻转。几年以后，寇少恩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齐梅师母，又过了一年他们结婚了，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寇少恩的婚姻已经持续了30多年，他们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因着重生，寇少恩把自己献给了神，全人服侍神。他常常很感恩，因着神的帮助，也因着神的拯救。对有些人来说，特别是那些在成年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人，重生发生的时间是清楚可知的。重生的人知道他以前与神隔离，而且在灵里是死的，但就在重生那一刻之后，立即清楚了他的内在有了新的属灵生命。而重生的结果通常立刻就会显现出来，比如说真心信靠基督得到的救恩，有罪得赦免的确据，渴慕读经祷告，乐意敬拜神，渴望参加基督徒的团契聚会，真诚的愿意顺服圣灵中神的话语，以及愿意告诉别人关于基督的事儿。可能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没有表示要相信耶稣，也没有受洗。这些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那一刻之前，我还没有信靠基督得到救恩，心里仍然充满了疑惑和问题，但那一刻之后，我知道我确实相信了耶稣，他是我的救主，在我的心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看，神的道福音信息对重生特别重要。神借着圣经说话，呼召不信的人归向他自己，这就是有效的呼召，并赐给被呼召者新的属灵生命，也就是得到重生，以至于他们能够以信心做出回应，相信耶稣。那么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传福音，给人传神的话。所以使徒保罗是这么讲的，我们在读罗马书这段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因此保罗特别要强调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神也要我们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与他同工。我们应该传福音，为人祷告，这不仅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仅我们应该执行主的命令，也让我们在服事当中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在他的大能大力中灵命得成长，信心得坚固。这是第二点，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重生的基督徒必定结出灵命的果子。三，重生的基督徒必定结出灵命的果子。圣经当中记载的重生的基督徒结出来的果子，很多都是在约翰一书里。比如说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有属灵的种子，这个种子具有生发生命以及成长的能力，而且这个种子能够保守这个人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不会放纵自己持续犯罪的生命。这不意味着这个人的生命是完美的啊，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不会犯罪了。但当有人问到重生基督徒的生命特征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到的应该不是罪人，而是顺服基督或者顺服圣灵的人。其实约翰认为，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人都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犯罪。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啊，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里也讲这么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重生的基督徒不仅不放纵自己持续的犯罪，还会行公义的事。重生基督徒还有一个果子，就是爱，也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我们继续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再有就是胜过世界的果子，这个也是重生基督徒的特征，在约翰一书五章三到四节，我们继续读：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的意思是，重生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胜过世上的挑战和试探，否则这些挑战和试探会使我们无法顺服神的命令，而放弃走属天的道路。约翰说，我们将会胜过这些挑战，因此神的命令不是难守的，反而是令人喜乐的。而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要持守自己的信心。约翰一书当中提到的最后一个果子，是重生的基督徒会蒙神的保守，免受魔鬼的侵害。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继续读：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虽然魔鬼会攻击基督徒，但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我们里面的圣灵会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的平安，不受到从魔鬼而来的至终的属灵的伤害。其实上面这些约翰所强调的是真正的基督徒所结出的果子来，都是重生之后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了真实的重生，那么他必定会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必定会离弃不断犯罪的生命模式， 他必定会爱弟兄姐妹，他必定会胜过世上的试探，他必定会蒙保守得平安。也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不可能不真实的归主。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提到了圣灵的果子，那这也是一个人重生之后的结果。我们继续再复习一下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我们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个真正重生的人，这些圣灵果子的特质会在他的生命当中越来越明显。相反，那些不信的人，包括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中就明显缺少这种品格的特质。啊，有人说，我觉知信耶稣了，受洗了，我就是个重生的基督徒。首先，洗礼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很重要，因为一个重生的人愿意顺服神的命令，耶稣自己顺服天父的命令，受施洗约翰的洗，并且他传下大使命，要信他的人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没有任何特殊情况，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却迟迟不受洗，那他还没有经历重生。其次，洗礼不是得救的保证，而是救恩的记号。很多人拿到教会的洗礼证书了，然后又再不到教会来了，仍然过着从前的生活，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他们根本没有圣灵的内住，不是基督徒。甚至我认识一个人，在不同的教会受洗了三次，现在不去教会，也完全不提自己是基督徒这回事了。很明显，这个人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经过重生。重生的人必定结出灵命的果子，这跟是不是受洗没有关系。就像主耶稣教导门徒们所讲的啊，在马太福音7:15-20，我们一起读：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里面列出了一系列与美好的圣灵的果子相反的属于邪情私欲的品行啊，我们再复习一下，看看都有什么属于这些坏果子。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邪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约翰，都不以教会和信徒表面上的服事当作重生的证据。耶稣警告说，当审判的日子，很多人会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会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是以生命中彰显出来的属神的品格当作重生的证据。神看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过于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我觉知信主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那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确是经历了重生。2001年我来到加拿大，很快就接触到了基督徒， 虽然还没有人给我传福音，但是那些友善仁爱的基督徒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对教会产生了亲切感。2002年，我搬到了安大略省的伦敦西安大略大学上学。啊，我一位中国同学是基督徒，他刚刚在温莎受洗，搬到这里，他给我传福音，并且邀请我到伦敦国语宣道会参加各种活动。通过学习圣经，通过听讲道和弟兄姐妹们的生命见证，我越来越觉得圣经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神，他不但能够赐给我永生，也能够改变我的生命，叫我的人生有意义。虽然对福音很有兴趣，但是繁忙的学业生活让我越来越少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我没有踏入过教会。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我，我仍然经常听一些基督教的歌曲，看福音资料。就这样，我一天一天的过日子，并没有感觉自己的信仰有什么重大的改变，直到我遇到了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焦虑苦恼无法排遣。2003年8月的一天，有人邀请我参加久违了的家庭小组聚会。当唱着《野地的花》《生命中的执着》这些歌曲的时候，我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心情变得喜乐起来。那天晚上，一位我很敬重的基督徒弟兄邀请我接受耶稣，我感到在我的心里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叫我下决心接受真理。我迟疑了一下，终于跟他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一个月以后，9月13号，我接受洗礼，邀请了所有认识的朋友参加我的受洗仪式，并听我的信主见证。8月份的那个晚上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但是我的重生很可能发生在那之前，因为在那之前我就考虑过，如果我有一天接受了耶稣，就把自己全部献给神，将来全职地服侍他。今天我是一个牧师，我和我的家都在服侍神，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重生是一个难以觉察的奥秘，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爱我们，要拯救我们，要祝福我们，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提多书3章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神借着不同人的口不断向我们传讲他的真理。我们的灵苏醒了吗？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了吗？结出灵命的果子了吗？我们是重生的人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教导我们要得救就必须重生，感谢天父上帝差遣圣灵来成就重生的工作。圣灵来是为了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引导我们相信他，并进一步帮助我们生命更新成长。圣灵帮助我们不断地结果子，愿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思考自己的信仰，思考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感谢神的带领，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